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天父，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单单仰望你自己的话语，仰望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要我们纪念我们伟大的母亲，让我们更能够明白你的爱透过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纪念我们的母亲，更思想纪念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主，我们赞美你，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这几段经文来思想一位被神所祝福、被神所高举的一位伟大的母亲，是谁呢？就是玛利亚。我们要从四方面来思想这位母亲她爱的伟大。第一方面，我们一种来说，能忍耐吃苦的母亲。第二，敬畏顺服神的母亲。第三，我们大声一点，尊主为大的母亲。第四，教导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是耶稣我们的救主的母亲所以她伟大，她的伟大乃是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摆上，愿意作为一个母亲，他真的是受苦忍耐敬畏神，也教导神的话语，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在美国，很多的姐妹她们喜欢用玛利亚这个名字，不晓得你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叫 Mary 的，有没有？一定有。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玛利亚这个名字 Mary？ 因为 Mary 这个字就是从希伯来文 Mara M-A-R-A 马拉 这个地方的名字而变来的。我们想到马拉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以色列人在旷野找不到水源，结果去到马拉这个地方找到水了。但是当他们一喝这个水，这个水是什么？是苦的。这个神命摩西把一棵树丢在这个苦水里面，这个水就变成甜的。这个树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水从苦可以变成甜，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苦命变成一个什么好命。所以他们都把那个地方改名叫马拉 Mara。 所以 Mary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从苦命变成好命，好不好？跟隔壁的说，苦命变成好命。的确，玛利亚的一生真的是先苦后甜，她实在是一位能吃苦、能忍耐的母亲。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每一次圣诞节我们都读到，玛利亚跟约瑟本来住在什么地方？在最北边，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城叫做什么？拿撒勒。但是因着约瑟要报名上册，要报户口，所以要从北边拿撒勒一直要去到南边的伯利恒，这个距离差不多有90英里。我们今天想90英里开车最多2个小时一定到，但是想想看，在那个时代啊，没有公路，没有马路，他们需要沿着约旦河边的山弯弯曲曲的这样从北边走到南边。特别圣经所讲到玛利亚什么已经身孕越来越重了，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们能够体会，身孕重的时候连走路都不容易，而且有很多的需要。但是玛利亚她从北边，可能一段时间可以做驴驹，但一段时间可能要慢慢的走路，那么长远那么艰难的一个的旅程，玛利亚她走过去了。她最大的痛苦、最大的难处还不是这个旅途上的艰苦奔波，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去到伯利恒，他已经是马上要待产了，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让他可以生产，找不到一个客店能够接待他们。最后他在哪里生产？马槽当中。我们做母亲的就能够体会玛利亚的那个的艰苦、那个心酸，居然找不到一个隐蔽的房子来生产，居然在一个很脏很臭、一个敞开的一个马槽在那边生产。他真的是受尽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艰苦，但是他生产之后可能只有在伯利恒2年的时间，他就又要怎么逃到哪里去？逃到埃及去。因为希律王要杀尽2岁以内的男丁，所以我们推算那个时候大概耶稣2岁。然后约瑟、玛利亚他们就带着这个2岁的孩子耶稣要逃到埃及去，他们要接受逃命之苦。玛利亚要抚养这个孩子，在埃及可能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记载，在埃及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将来生活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然后在埃及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又举家回到哪里去了？ 回到拿撒勒，然后在拿撒勒记载约瑟他的工作，他的职业是什么？是不是做大官、做生意或者做医生？没有，约瑟只是做什么？做一个木匠，一个 carpenter。 在当时以色列，一个木匠是属于一个非常普通、非常低下的一个工作，收入不高。而圣经记载到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生了耶稣之后，为约瑟另外生了七个孩子，所以连耶稣一家有八个孩子，连父母是一家多少人呢？十口。约瑟只是做个木匠，赚很少的钱，所以玛利亚要照顾八个孩子，你想想看那个生活之苦。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有没有尝过这种生活之苦？可能连煮饭可能有时候都想，哎呀怎么办，没有米了。特别我记得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是在1949年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去，一切从零开始，有时候生活真的是很艰难。所以让我们想象玛利亚要照顾这个家庭，要照顾这八个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真的是很不容易。说不定很多时候玛利亚自己不吃，然后把食物让给耶稣，让给这些孩子。玛利亚真的是一位能吃苦能忍耐的母亲。而且更困难的事情，当耶稣12到15岁，因为我们读圣经发现，当耶稣成年里12岁上了圣殿之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他的父亲约瑟。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耶稣的父亲约瑟可能在12岁到15岁这段时间就过去了，表示玛利亚成为一个什么寡妇 single parent， 他自己一个母亲要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他的丈夫在身边，没有丈夫的工作的支持收入，他自己要带八个孩子。哇，我们在美国一想到八个小孩啊，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医生，他有11个小孩，但是他是医生哦，不要忘了。玛利亚没有丈夫的收入支持，就算有收入支持已经是很艰难了，结果丈夫又过去了，玛利亚一个人来照顾这个家庭。然后可能耶稣那时候15岁左右，作为一个大哥他可能有些的工作，但是耶稣也是什么学他的父亲约瑟做木匠。一个15岁的木匠可能他的收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可以看到玛利亚他真的受尽了生产之苦、逃难之苦、生活之苦、孤寡之苦，但你发现他没有被这些的苦、这些的苦难压垮了，他真的能够忍耐吃苦。为了爱耶稣，为了爱他的孩子，他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把他们抚养能够成人。所以让我们想到今天在美国很多的母亲，甚至他们不愿意把孩子生出来，有这种的责任、这种的重担，就把孩子堕胎了。在美国一年被堕胎的孩子超过100万，也有很多的父母、很多的母亲，甚至孩子抚养的艰难等等，就把孩子或者不要了， 或者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些难处，甚至就离婚了，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真的是一位有爱的伟大的母亲，她为着爱她的孩子忍受着一切的痛苦。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我们真的纪念我们的母亲。想想我们的母亲真的为了我们受尽了多大的艰难痛苦。或许我们是在台湾，在东南亚，在香港，或者说是第一代的移民，父母来到美国来抚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真的每一天每一步都不是容易。因着我们的母亲，他们爱我们，为我们受尽了多少的艰难痛苦，也让我们想到母亲的爱，我们更想到母亲的爱是表达天父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天下没有不改变的爱，只有母亲的爱，父母的爱。而这样的爱正是表达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纪念母亲的爱，我们更是感谢天父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第一方面，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因为她能够吃苦，能够忍耐。第二方面，玛利亚是一位敬畏顺服神的母亲。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说你又怀孕生子，你所生的要成为基督神的儿子，雅各家的王。让我们想想看，当时玛利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被约瑟迎娶，一个未婚的少女怀孕，对玛利亚来说表示什么？可能表示她的未婚夫约瑟会把她休了，不要她。更严重的，她未婚怀孕，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的传统，她会被怎么样？被石头打死。但是你发现玛利亚她真的是顺服神，她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她真的是因着敬畏神而顺服。而因着她的顺服，我们发现神真的是保守她，她马上就被引导去她的亲戚伊丽莎伯那边，跟他伊丽莎伯住了几个月，住了三个月，所以有三个月隐藏的时间。同时在这三个月的里面，神也在约瑟的身上动工，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叫他放心，可以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约瑟三个月之后就把他迎娶，然后他们结婚。所以玛利亚没有受到任何的难处，然后平安顺利的生下了耶稣。我们看到玛利亚因着她的敬畏，她的顺服，生下她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玛利亚是一位尊主为大，放下自己的一位母亲。在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讲到耶稣水变酒，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 描写到耶稣跟他的母亲参加加拿的筵席。这个筵席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是什么？酒用尽了。结果你发现很奇怪，酒用尽了，居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居然说你们去找耶稣，看他能够做什么。这就是第一个疑问，为什么玛利亚要把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难处要交在他的儿子耶稣的面前，好像在期盼他能够行一个神迹。这是第一个事情，为什么玛利亚要这样做。要更奇怪的一个事情，你发现耶稣对玛利亚对他母亲的回答是什么？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好像耶稣真的是非常的不尊敬不孝顺，连母亲都不叫，叫他什么 Woman，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会找耶稣解决这个难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那么不礼貌的，好像那么不尊敬的叫他的母亲做妇人，连母亲这句话都没有尊称？今天在我们中国的家庭，我们受不受得了？绝对受不了啊！连母亲都不叫，爸爸都不叫，哇，实在。不过我告诉你，在美国的很多的 teenager 是这样的，都是称呼你的名字 David Debbie whatever 叫名字的啊。但是叫名字已经好了，耶稣居然说 Woman， 连名字都不叫，连 Mary 都不叫，叫妇人。为什么耶稣会这样来说？所以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为什么玛利亚把这个的难题，这个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玛利亚心里面所想的，她的动机是什么？假如你是玛利亚，你是耶稣的母亲，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原因是什么？记得了吗？天使怎么样跟玛利亚预言到耶稣基督？甚至当耶稣八天要被带到圣殿行隔离的时候，碰到西面的预言说，这个孩子是万民的救主，是以色列的荣耀，是基督。先知亚拿怎么说？更说到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想想看，假如你是耶稣的母亲，有那么多的应许，那么多的预言，这个孩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雅各家的王。但是玛利亚已经抚养他多少年了？已经成人的成人了，30岁了，没有任何的特别，跟一个普通人一模一样，怎么会是弥赛亚？怎么会是神的儿子？怎么是雅各家的王？假如你是玛利亚，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着急啊？会不会？你心里面想不想能够证明一下？想不想证明一下？好让你过去30年的劳苦没有白费，所忍受的痛苦心酸没有白费。这个孩子真的是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玛利亚其实是有点 push 耶稣行一个神迹，能够彰显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看到了玛利亚的动机了没有？耶稣知不知道他的动机？知道。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站在神的儿子的地位，站在个国度的地位跟玛利亚对话，所以称他是什么？妇人。 你不要来 push 我，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要用神迹大能彰显在众人面前，那个时候天父所定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只是遵循天父的旨意，不是因着地上的这位母亲的催逼，他就要彰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是你发现耶稣孝不孝顺？他最后有没有行了神迹？还是行了，但是暗暗的行了。他真的是 honor 尊敬他的母亲，虽然那个明显彰显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他还是因着爱他的母亲，尊敬他的母亲，暗暗的行了这个神迹。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有门徒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真的心里面尊主伟大，虽然被耶稣这样好像的顶撞了，说是母亲，说是妇人，你发现玛利亚没有任何的抗议，她默默的接受，也因着她的默默的接受，心里尊主伟大，耶稣基督其实是为他的母亲行了这个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别人，但是唯有这个神迹 just for his mother， 为了他的母亲，也借着这个神迹来安慰玛利亚的心，让他知道他这30年的辛酸痛苦是值得的，没有白费。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玛利亚默默地忍受耶稣称她为妇人，她心里面尊主伟大。第二次在马可福音第3章里面描写玛利亚带着她的孩子去找耶稣，结果众人说你的母亲跟兄弟来找你了，你发现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看一下众人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然后马上耶稣说，凡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假如你是玛利亚，听了这句话，你心里的反应会怎么样？可能你一定会很生气，可能你就会抗议，耶稣你有没有搞错？我从那么老远带着你的兄弟来寻找你，要把你带回家，结果你居然连母亲都不认，还说这些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那我玛利亚在哪里？你发现玛利亚有没有任何的抗议？没有，他心里面真的尊主伟大。他马上就明白耶稣是站在一个神国度神子的地位来跟玛利亚对话，他要以神的事神的殿为念，他也要照顾每一位神的儿女，如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不是不爱他的母亲，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兄，但是他真的是以神的国度为念，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发现玛利亚他没有任何的抗议，这位母亲真的是放下自己谦卑，心里面尊主为大，不但没有勉强耶稣回家，反而他自己留下来跟随了耶稣，甚至一步一步跟随耶稣到哪里？在约翰福音19章记载，玛利亚站在耶稣被钉的十字架旁边，他没有拦阻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他完全的放下自己，尊主为大。 他一直支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想想看，玛利亚这位母亲，当儿子被钉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绝对是破碎的。这个钉绝对是好像钉在玛利亚的心里面，但他忍受这一切，他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他真的是放下自己，完全的支持他的儿子，成就父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看到，今天对我们做父母、做母亲，可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期望，很多的计划，甚至我们中国人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们的儿女都能够做一番美好的事业，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工程师，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让我们能够效法玛利亚，心里面尊主为大。让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真的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愿你的计划成就在我的儿女的身上，不是照我的意思，而照神你的意思。儿女是谁的产业啊？是神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只是一个管家，神把孩子可能20年、18年放在我们旁边，我们只是照管他们，但是儿女是神的产业。假如我们的儿女他们很喜欢别的的兴趣，不是要做医生，不是要做律师，可能他只是想学音乐。不过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很喜欢孩子做音乐家，但是其实音乐家赚不了钱啊。是否我们也愿意顺服？或许他有神的呼召，愿意去做传道人，我们可以放下吗？我们可以支持吗？好像玛利亚能够完全支持他的儿子，甚至站在十字架的旁边来支持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做到吗？我很感谢神，我台大电机毕业之后就进了神学院。我跟我的父母交通我的负担，神的呼召，开始的时候特别我的母亲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感谢神，经过一年、2年、3年，到最后我的母亲完全真的能够放下她原来的想法，支持我。甚至有一次在电话里面，她说你要做传道人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要注意啊，跟这些姐妹的谈话跟交通啊，要特别的圣洁。因为那段时间他看到香港有一个的传道人有桃色的世界，他就很关心我，在电话里面特别的叮咛我小心。感谢神，我的母亲完全支持我的侍奉，虽然他起初是100个不愿意，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感谢神，他也是个基督徒，他也愿意放下他的想法来支持他的儿子。所以要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能够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效法玛利亚的榜样，他的心尊主为大，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玛利亚是一位教导神话语跟祷告的母亲。因为在路加福音描写到耶稣基督他的智慧跟身量都增长，甚至描写耶稣12岁到圣殿的时候，他坐在教师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众人都稀奇什么他的应对，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啊？表示这个耶稣12岁他就懂得很多圣经。你要注意，以耶稣的家庭，他们绝对不可能拥有一本圣经。在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好几本的圣经，他们那个时代的圣经是羊皮做的，是放在会堂的，一般的家庭没有圣经的。 那耶稣怎么从小就懂得圣经，而且懂到一个地步可以跟着教师平起平坐，一边听一边问，众人都稀奇耶稣的应对。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啊？耶稣对圣经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从玛利亚，从母亲从小教导他神的话语。父亲那么忙，约瑟做木匠，可能没有时间来教导神的话。玛利亚这位母亲从小就教导耶稣圣经，所以让耶稣能够去到圣殿可以一边听一边问，他从小就懂圣经。玛利亚是一位教导神话语的母亲。玛利亚不但教导神的话语，假如你看玛利亚被天使向他显现之后，他马上就祷告，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也要做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祷告，表示玛利亚是个祷告的母亲。他一定常常为耶稣为他的孩子祷告，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教导他们，改正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父母可以为孩子做很多的事情，让他们去送他们学钢琴，学中文学校啊，体育打球。我们到礼拜六啊，我们很多的家长都忙得不得了，对不对？送他去学一个，送他学那个。但是不要忘了，最重要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孩子的，就是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不是单单把这个教导的责任交给教会主学。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祷告读经的祭坛，让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能够最少一个礼拜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有敬拜，有读经，有教导。犹太人他们是每天早上做父亲一定会教导他们的孩子背圣经，从小就熟读神的话。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智慧那么的高，因为他们从小五六岁就开始背诵神的话语，整章整章圣经的背诵。我这次去到以色列，在这个哭墙看到好多犹太人在那边祷告，哇，他们就是一边祷告一边背诵神的话，因为他们从小明白旧约的圣经。所以让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做母亲的，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期望，但让我们效法玛利亚，做一位教导神话语祷告的母亲，为我们的儿女的灵命，为他们的学业，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个性来祷告，用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来建造他们，来保护他们。真的今天在美国，我们的儿女在这里成长很不容易，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软弱，毒品进到学校，各样的色情败坏进到学校，各样错误的教导，同性恋的教导进到学校，你防不胜防。我们只有用祷告，用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纪念我们母亲爱的伟大，也借着玛利亚的榜样，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做母亲的，我们能够效法玛利亚所做的，让我们的心尊主为大，让我们能够常常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